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来敬拜神啊，因为过去很久一段时间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啊，在过春节之前啊，我跟 Miki 我们回台湾去看望我们两边的父母亲，那后来就发生这个病毒的疫情就爆发了，那回来以后呢，我就必须要隔离两个礼拜，那也很非常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送食物给我。怕我就是不会做菜不会做饭隔离就饿死了，没有被病毒病死了结果就饿死了，所以他们就很有爱心，然后送食物给我我在从神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让我感受到神满满的爱，很感谢神。那 Miki 是晚我两个礼拜回来，所以他现在正在隔离当中，那可能我相信很多人就很头上就有几个问号，怎么住在一起还有办法隔离吗？我出来其实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定是台湾的规定就是虽然住在一起，我们是用两个不同的房间，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分别吃饭，他跟我呢都保持这个至少有一公尺的距离，每次我想要去抱他的时候，想要违规去抱他的时候，他都不肯，所以你们放心，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们继续为受到这些疫情的人影响不论是在美国是在中国大陆是在台湾，我们都为这些人来祷告求神能够怜悯，也让世人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动荡的世界的里面真的能够看见神这个真神就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神要这位要赐平安给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在过去几年，我们那个教会领袖长老跟牧师跟长老们，我执事们，我们都会一起去理事们，我们都会一起去每一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的地方呢，我就发现因为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就发现它在里面有不断的更新，有在装潢。那有一次呢，我就是到地下室，发现地下室好像还没有装潢，因为我看到这个墙壁还是比较旧，特别是呢这墙角呢有些这些黑斑，那我就想呢这可能很快呢明年再来看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墙壁呢上面涂一层漆，然后把这些黑斑呢就盖掉了。结果呢第二年我们再去这个同样的地方去短宣的时候，我一看吓一跳，它不是在墙壁上涂一层新的漆，他是把这个整个墙呢就拆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当中有我们当中比较资深的，就是像Pass 那个 Rich 牧师，他是很喜欢做木工手工的，那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呢，这个是这些黑斑呢，其实因为这个墙壁已经发霉了，那如果是发霉呢，因为这个你如果即使在外面涂一层漆呢并没有会改善的，因为呢这些霉菌呢还是会蔓延的，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些霉菌呢因为它是生物菌体，它还会继续的去蔓延出去，然后呢人呢我们因为这是有生物体的霉菌，那如果我们呼吸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呼吸管道受到感染对人的健康不好，所以呢必须呢要把整个墙给拆掉这个木墙换一个新的。如果只是涂上一层油漆呢补墙呢补漆呢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呢对基督的信仰呢也是一样，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对基督的应许还有他所要给我们的救恩呢，以为我们只要参加聚会，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祷告，那这些事情做到了我们呢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要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跟救恩。但若是没有人，很多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做的这些呢确实呢还是没有感受到神要给我们的这些应许的平安喜乐，所以呢他们就很纳闷，他们觉得很困惑。同样的，在2000年前也是有人对天国福音的信仰感到困惑，他们就来质问耶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从马太福音第九章14到17节，我们要来从耶稣教导告诉约翰的门徒从这上面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要来明白天国福音的信仰，它不在于参加聚会，不在于仪式，不仅是在 不仅有生活上的这些改进，更重要的是要在生命里面让耶稣基督来做主，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的14到17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马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耶稣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是那信实的神。今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他是神的羔羊，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得到救赎，能够今天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因为我们已经被你得赎了，你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当作是活祭的一般来献给你。求主你借着的话语来洗净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做工，你来掌权，使得我们不是只有听到而已，我们乃是领受你的话语，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使得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与我们所得的恩能够相称。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的羔羊。我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需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因为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说到那时我在带领这个查经训练的时候，常常要弟兄姐妹去认识经文的七个事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在之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跟地点发生的。那上一个主日Lake 牧师带领我们来看九章的上半段第一节到十三节。耶稣呢，他走在加百农城的路上他看见一个税吏，他就坐在这个税官上，他正在收税。那他就对马太说，你来跟从我。那马太呢，他就放弃了他做税吏可以从得到油水好处的这样的一个肥缺的上面，然后呢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他就跟从了耶稣。那马太呢为了要帮助他的同事们也可以能够认识耶稣，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就请耶稣和他的同事们税吏一起来跟耶稣吃饭。那法利赛人看见了，他们就质疑耶稣为什么和这些不义的税吏和罪人们一起吃饭。那耶稣听见了就回答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表明了这是他来的目的，他不是碰巧遇到的，他也不是因为税吏请他吃饭他就跟这些罪人来往。事实上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来赦免罪人，他是为此而来的。那时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谈论这个信仰问题的时候，约翰的门徒就来见耶稣。这里的约翰并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而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施洗以后，他就指着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当中就有一对的兄弟西门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就听从施洗约翰的话，他们就转跟从了耶稣。但是其他的门徒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仍然跟随着施洗约翰。那在施洗约翰他指责 当时的叙利王后来被关进监狱之后，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就只剩下，因为没有老师在旁边，他们就只剩下传统的犹太的教导跟仪式。那他们看见耶稣所带领的这些门徒跟他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那和主流的这些法利赛人是不同，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不符合公认的宗教的标准。这些呢让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感到非常的困惑，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当中的这些冲突，所以呢他们就来问耶稣。进食呢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与赎罪有关的。在利未记里面记载，每年的七月十日呢是赎罪日，在那一天呢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进食，而且是不单进食而已，是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要停止下来，而且要举行一个敬拜的仪式，表示要来洁净他们的身心。进食呢是表示他们的谦卑，是承认一个人他在自己是有软弱的，是有罪的，需要神的怜悯和宽恕。因此呢进食呢常常是跟祷告连结在一起，进食呢是为了要来专心祷告，是要为了要来寻求神。然后当时的这个拥有这个解释圣经权威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对进食的教导呢是要告诉他们是为了要表示敬虔。那从摩西时代的每年一次的进食祷告呢，就后来演变成是每一周就有两次，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两天都要固定的进食。当时约翰的门徒来问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这话呢其实是带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呢是凸显他们自己他们进食的次数比别人多，他们常常进食显出他们敬虔的火热，所以呢他们是在夸自己在宗教上的这个表现比别人更加的属灵，进食呢就成为他们的属灵的这个时尚，成为他们信仰的潮流，他们是一种炫耀自己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层面呢是讲到他们的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衡量责备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不够虔诚，他们是用自己进食的这个次数来设定成为一个标准，来看有哪些人没有达到像他们所做的，那这些人呢只要他们的次数比他们少就是不够的，他们就是不虔诚，他们就是不属灵。进食呢反而成为他们在他们的一个信仰的量尺，成为他们去论断别人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他们问耶稣这句话以后，接下来耶稣就在十五、十六、十七节这三节的经文，他用犹太人他们在生活里面很熟悉的三件事物，婚礼、衣服还有酒，来回答约翰门徒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婚礼的比喻，我们要从这个婚礼的比喻里面来看见天国的福音的信仰，它是从心而外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我们再来念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在耶稣的时代，婚礼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通常就只有一天，而且呢在教会呢有时候在这个比较热门的教堂举行婚礼的话，通常呢也只给你一个小时而已但是在耶稣时代，他们的婚礼呢通常要持续七天非常长。那新郎呢会选择他的好朋友来作为陪伴之人，那也就是伴郎，他们要负责这个婚礼的庆祝，使得婚礼呢不断的在持续在兴高采烈当中，那把新郎的喜乐呢可以分享给参加婚礼的这些亲朋好友。我相信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哦，你没有看过新郎在婚礼当中呢是笑得合不拢嘴的，有没有？有，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就是因为终于娶到美娇郎美娇娘，然后美梦成真 OK， 所以呢是非常的高兴啊、哦。但有没有看过站在很高兴的新郎的旁边的这个伴郎呢？有没有看过他是在哀悼的，很难过的，好像是在参加丧礼一样那样的表情？有没有看过？没有、哦，可能有、哦，为什么呢？除非那个伴郎呢，他是情敌，他在为自己呢怎么样？新郎不是我，在伤感，在很哀伤。为什么新郎不是我？所以那个要结婚的弟兄，请你们注意哦，你们要选伴郎的时候，要好好的选。耶稣把自己呢比喻为是新郎，那比喻在这个婚宴当中是最响闪亮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关于新郎的这样的概念呢常常出现，是用来表明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神把自己常常比喻为是新郎，而把以色列人比喻为他的心腹，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同样的这个比喻。所以当耶稣用新郎来比喻自己的时候，他在表明他与神是相同的身份，他就是神，他就是以色列人信仰当中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提到的陪伴之人指的是婚礼上的这些伴郎，在经文中，在这个故事里面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们是欢乐的，他们不用进食。那耶稣接下来又说到，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指的是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新郎会离开他们。那我们知道新郎指的耶稣，那就表示说到有一天耶稣必须走上这个受难的道路，他要受死，他会离开他们。所以在耶稣死后离开的那段时间，门徒就要进食。耶稣呢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当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充分的喜乐，神与他们同在，不必进食。那进食呢是为了悔罪跟祈求，而耶稣带来对罪的赦免，还有对罪人的接纳，所以呢他们可以非常的喜乐。同样的当耶稣离开了以后，他们就会用悲伤肃穆的心来表明自己，让他们愿意能够来刻苦己心，更多的操练自己，来祷告，来亲近神。法利赛人和耶稣的门徒，他们把进食呢是当作一个是敬虔的一个表现，是让人能够看见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日子，按照自己进食的次数来进行去衡量别人，而不是关注在进食它真正的意义。在登山版训里面，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当法利赛人他们进食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要寻求神的面，他们反而是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自己是在进食，他们得到一个从人而来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个赏赐。耶稣用这婚礼的比喻，是要约翰的门徒，也是要我们今天的我们，要我们明白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天国的福音的这个信仰，我们与他的关系是要从心而外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敬拜。当我们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参加在复活节前40天的这个接力连锁的进食祷告。我们是要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借着进食的操练，能够使自己能够更加的能够专心祷告，更加来亲近神，能够来体会神的心意，还有圣灵的带领。这些呢都是从内心里面我们对神的渴慕而坐在外在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从心而外的真实的敬拜。如果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因为看到大家都报名了，上面有许多人的名字，那我不落人后，我也不得已要参加。而且呢，我们是自己进食的次数呢，我们比别人多，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有一丝丝的那个属灵的优越感。如果是这样，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进食当成一个信仰的炫耀， 或者是另外一种想法，我们在心里面我们就责备那些进食次数比我们少的人，他们就是不冷不热的人，甚至那些没有参加进食的人，没有参与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爱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耶稣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进食当作一个信仰的量尺去论断别人。就在我们周五上前几天星期五晚上 SFC 的学生小组联合聚会，有进弟兄他也提醒我们，他用主导文愿神的国降临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在祷告会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念主导文。我们是有口无心的背诵，念完之后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改变。还是我们照着主导文，我们是从心而出的祈愿，让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让耶稣基督的他的权柄、他的命令、他的心意都能够成就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当我在生活的当中，当我在家中，我在工作中，我在政治议题上面，都能够彰显出用我的生命去反映出以耶稣基督为王，我的生命就如同神的国降临，我的家就如同神的国降临。不仅是进食，我们背诵主导文是这样，我们参加主日的敬拜、小组的聚会、门徒训练、唱诗、读经、祷告，我们去探访，我们去关怀别人，就连受洗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为了信主、跟随主的缘故，如果只是为了要结婚，对方是基督徒，他们的家人要求要成为基督徒才能够结婚，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缘故，是为了要申请身份，我们才受洗。主耶稣在十五节教导说，他要与我们建立的一个关系，不是在宗教活动上的这些外在的形式，而是要从心而出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接着我们要从新旧布的这个比喻来明白，天国的福音它不是一个点缀外加的，它并不是一个外加的一个补救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没有人把旧布在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现代人我们生活的条件非常好，衣服穿旧了只不过是因为过了这个潮流时尚还没有破呢，我们就又买新的衣服穿了。所以呢，我们很少呢有这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情形。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是不一样的，衣服缝缝补补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但在经文里面，这个新布的这个新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并不是指时间的新，而是还没有加工、还没有处理过的。在当时呢，衣服的布料呢，都是用羊毛或是麻做的。那如果还没有经过水处理的话呢，这样的布呢，它的缩水性非常的强，而旧衣服呢，不知道已经洗过多少次了，所以呢，不会再缩水。如果在旧衣服上面它破了一个洞，拿一块崭新的布粘贴缝在这个布上面缝起来，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呢，还没有经过水处理的这个新布呢，它就会收缩，那它就会沿着缝线呢去拉扯这个旧布，然后呢就把这个就又把这个布呢就给扯开了，所以呢衣服上的洞好不容易补好了，结果又多了一个新的撕裂。这就是当时人常常看见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所补上的反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认为他们敬拜神，他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遵守犹太教的这些教导跟传统，但是似乎还觉得不够。他们在施洗约翰下监了以后呢，听见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们看见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所做的，他们就一样化葫芦。结果呢，他们在祭祀上面和其他的事情上面，他们发现和法利赛人的教导跟传统格格不入。 两者之间呢就产生冲突，产生张力，让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对信仰感到更加的困惑，破的就更大了。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想我们的生命是空虚的，我的生命是空虚的，追寻不到满足，就好像是我生命的衣服破了。可能我们在接触到基督教信仰以后，我们在原来的自我上面，我们不去没有改变，不去改变它，只是在上面添加了基督的信仰的这些行为、这些仪式，我们开始参加聚会，我们开始奉献金钱。可是当我犯罪了以后，生命的衣服破了怎么办？我就祷告，我就多读几章圣经，我就参与侍奉来弥补。如果又犯罪了，那怎么办？我就再拿另外一块布再补上去，我就跪着读经，跪着祷告，参与更多的侍奉。如果我们用这些来当作信仰的布，一块一块的补在我们生命的破口上面来补救，事实上我们越补，我们越立志，会叫我们生命的破口补得越大，破得越大，而且我们在信仰上面的罪疚感会更加的沉重。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福音的信仰并不是外加一个补救的方式，而是要从新酒，他要从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的比喻，要让我们来明白天国福音的信仰是基督是主的全然的更新。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刚才说，就是在当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差，在干燥的旷野的地方呢，其实是很难到找到水的，即使有呢，储存的时候呢，也很容易感染不洁净。那最好的饮用水呢，就是酒，因为酒精本身呢，它是又能够杀菌，特别是他们在旅行的时候瓶罐酒瓶是不适合不方便携带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酒装在皮袋里。而当时呢，这些皮袋装酒的皮袋常常制作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死掉的动物呢取出里面的肉骨头，然后把这个头呢切除掉，只留下完整的这个兽皮，然后接着把这个兽皮翻过来，从里面翻面然后四肢绑紧缝死，那脖子的部分呢就当作是袋口，那动物的这个皮呢用所做的这个新皮带呢，因为它是柔软的，它充满了弹性，是因为它皮革上面含有很多含油脂量非常高，所以呢还是很有弹性的。可是皮带用久了，里面的油脂就少了，皮革就硬化了，所以呢在皮的表面上面就会浮现出这些纹路。新酒呢，是因为是刚刚发酵的这些葡萄酒，那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会排出二氧化碳，不断冒气，使得呢这个装酒的皮袋呢就会一直膨胀，一直膨胀。如果是装在新皮袋里，因为新皮袋有弹性，它就没有问题，可以忍受这些膨胀。可是如果是新酒装在这个旧皮袋里，旧皮袋它没有弹性，所以就会把旧皮袋给撑破了。主耶稣用这个新酒装在新皮袋的比喻，就是要让约翰的门徒，也是要让我们明白天国福音的信仰它不是点缀外加的，它不是靠这些读经祷告参加聚会这些活动就可以了，而是要让我们在生命上面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主来全然的更新，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再像是以前一样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完完全全180度的改变，是要以神为中心，是让耶稣基督来做主，他来掌权。以前我在 洛杉矶神学院的时候啊，参加当地的一个教会，就遇见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虽然是基督徒，他可能在他有参加聚会，他也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可是每次回家呢，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回家呢，觉得呢就好像是进入到宿舍一样，他跟这些他的室友，也就是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所以回家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后来是因为参加了一次特会，被神的话语来提醒，他没有在让他跟女儿的互动、跟太太的互动上面，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过去呢，他是一直以工作为优先，工作最重要，完全没有去在乎女儿，如果去问女儿的话，也只是问她的成绩如何，他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他所关心的也是自己的工作，完全的忽略了他跟女儿的关系，他伤害了他的女儿。所以在那次他重新的愿意在跟女儿的互动上面，他让耶稣基督做主，所以呢，他去跟他的女儿道歉，告诉他女儿说他过去的错，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见的事情，因为过去呢，他一直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好父亲的一个面具，那可是现在呢，却要把这个面具扯开来跟女儿道歉。但是道歉以后，事情就改变了吗？没有，他的女儿还是不理他，常常把他当作是像空气一样，进来出去呢都不会跟他父亲打招呼的。他常常也主动的想要去跟女儿说话，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呢，就好像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面，一点回应都没有。他很痛苦，很挣扎，但是他想到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不再是用他自己的方式，也在这里面，他让他感受到自己其实就好像是离家的浪子一样，过去他怎么样的背逆神，没有让神在他生命上来做主，他用自己的方式，可是神并没有放弃他，没有因为他的背叛背离而放弃他，让他能够回转归向他。所以他想到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同样的他也是去对他的女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但是他不断的持续，因为他知道改变的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他，在他女儿身上的改变的工作是神而不是他，而他自己要做的是他自己的改变，怎么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怎么样在他的家中做主。所以他不断的去主动的，虽然女儿没有反应，他还是主动的不断的去关心他的女儿，不再去问他的成绩，而是去问他的心情、他的感受，尝试明白、去了解他女儿内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也就是因为他的女儿看见他父亲的改变，所以他们的关系慢慢的，经过几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改变了。女儿后来高中毕业，她不像一般的小孩，如果爸妈是在西岸的话，他们选择的大学在哪里？通常都是在东岸。如果爸妈是住东岸的，他们小孩选择的学校通常是西岸，离父母亲越远越好，因为呢就不会受到父母亲的限制。他女儿反而不一样，他选择呢就是在他们家旁这边的这个 Riverside 的一个加州大学念书。他住在家里面，不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那甚至呢他后来他跟他爸爸所谈的事情，就是他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又有哪个男生追他了，能够跟他父亲就好像是朋友一样谈这些的事情。这位父亲说有这些的改变是从他自己开始，因为他自己在女儿的互动上面，他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不再是用自己的期盼的方式、自己对女儿的要求来看待女儿，而是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的意向是在 PCCO 这段期间，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生命被主来更新。主借着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他用这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所建立的关系，他要我们所得到这个天国福音的信仰，是一个是从心而外的一个真实的敬拜，而不是在宗教这些外表的这些仪式活动，不是用补贴增加点缀的方式，而是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完全的改变，是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使我们的生命全然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他应许，主耶稣基督他应许，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不再一样的生命。我们得到了没有？如果我们在生命的里面，生活的里面，还有哪些层面，可能是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可能是我们跟夫妻之间的相处，可能是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啊，对待我们的上司，我们的部属，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再次把自己献给主，让耶稣来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的宝座上来做王，是照他的心意而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能改变什么，而是这位大能的耶稣基督他能改变，是圣灵的充满要来更新我们，你是否愿意来经历他，享受他？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照着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主你照着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因着他们愿意委身，因着他们愿意再次降服在你的面前，主你让他们经历到你是那改变生命、赐人新生命的主，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改变。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困难的当中、冲突的里面，反而更多的是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与慈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也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